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特辑。今天除了崇恩，继续呢有我们的嘉宾孙老师。你好。
你好。
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主题呢，其实跟上一次是比较有直接的关系了。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风俗里头呢一些做或者是不做的问题。但除了是基督徒要想做还是不做呢，一个更影响我们的更切身的问题就是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不做有自己一个选择的原则。但就在这个选择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他们按照的是另一个的标准，
是
以致我们两个标准呢就会常常有矛盾，
是
有冲突。而基督徒呢往往是这个少数的，身边的是多数的。
是
我们怎样处理面对这种的处境呢？不是我不懂真理，圣经我知道真的有这样的教导，但我要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呢，对应着一个是处境的问题，
是
很及时的，身边的人会给我他们不同的意见态度或者压力的时候，
是
我们怎样的去面对呢？那这是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啊，我们要学习或者要了解的事情哈。那先听听下面的一些生活的实际的例子，然后回来呢就跟孙老师一起谈谈。
我丈夫家每年清明节都会一起凑钱烧纸的，我和丈夫都没有付钱，大伯就很不高兴了，说我们信了耶稣连祖宗也不想要了，又说我们吝啬，我心里实在很难过。
我母亲得了重病，如果母亲有一天不在了，我能否给她老人家戴孝叩头呢？我们这里很重视这一点，你不做会说你不孝。我不怕外人说我，但我爱我的家人，不想和他们起冲突。不过我更爱神，我想敬畏神，所以我一想到这些就祷告神，求他给我开一条出路。
我本来在聚会点赞讲坛，我婆婆大约一年前去世了，家人一定要我叩头和烧纸，我背负不了不孝的罪名，结果还是屈服跪了下来。可是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头疼，晚上做噩梦。我知道我得罪了神，也给撒旦留了地步，现在神在惩罚我，魔鬼也来攻击我，我已经没有脸再服侍主了。
我知道呢，孙老师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接触这个内地的弟兄姊妹哈。过去会不会因着他们这些的烦恼，也要给他们辅导啊，或者是帮助的一些经验呢？
当然。
那如果碰到弟兄姊妹就着这些问题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一些的可能是解决或者是辅导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怎样的帮助他们呢？
刚才听到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我很有感动，对第三位啊、这个朋友呢就是弟兄姊妹呢说几句话。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服侍主的人有时候确实是会因为软弱呀陷入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啊，因为的确呢知道自己是犯了罪，而且呢也因为是站讲台的人，也会影响弟兄姊妹的信心呢，甚至呢是给不信的人的攻击我们信仰的机会。但是我想对你讲呢，就是相信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忧伤痛悔的心呢他必不轻看。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呢，他是信实的，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呢都曾经跌倒过，比如大卫啊彼得呀，但是你看神仍然爱他们，也愿意挽回和使用他们。我觉得现在你最好的一个回应就是安静等候神啊，更加殷切的呢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啊。要知道往往这种破碎 和重建呢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好的机会哈，也是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谦卑是在我们生命的这种破碎当中呢才能形成的一种美德。所以你说的没错啊，没有脸服侍主。
嗯，
这意思就是不配服侍主了。其实哪里有人配呢？
嗯，
我们蒙拯救又蒙召服侍主，岂不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吗？所以我们都要经历承认自己的破产，仰望神恩典这一个痛苦的过程。其实一个传道人，一个站讲台服侍的人呢，神一定让他经历这种破碎的一个痛苦，才能够呢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神要用像炼银子一样的炼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呢，是神亲自的去寻找彼得，用爱来重新的挽回他，并且让他呢能够回头兼顾他的弟兄们。所以我曾经呢遇到过一个在文革当中呢软弱过的弟兄，但是当神重整他之后呢，他又能够火热的而且非常感恩的谦卑的来服侍主，他的生命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我想将自己正在经历当中的经文呢送给你哈，和你一起共勉，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也想呢，就是对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勉励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同工啊，我们以前觉得哈，他是走在前头带领我们的人，也出现他的失败跌倒软弱了的时候呢，其实弟兄姊妹也应该在他的身边去学习，这个时候应该是去鼓励他，帮助他，千万呢就不要呢再进一步的排斥他或者定他的罪。这样的时候就算神给人机会，反而是人不给别人机会的时候呢，就真的没人可以继续的再次的这样站立起来。
是
好，不知道孙老师对于另外的两个个案哈，就是一个呢说到这个祭祖的事情啦，又或者一个刚才的弟兄分享母亲得了重病的那种的，听了之后其实又好像刚才这样想讲几句话勉励安慰一下。
是，首先我想愿神的兼顾第一位姊妹和她丈夫的心呢，纪念他们为信仰所付的代价。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积极的想一些办法来转化，比如说现在更加殷勤的在孝敬老人方面努力哈，尊重长辈啊，在你的家族当中和你的兄弟和妯娌们呢建立和睦的关系了，然后对晚辈呢更加的爱护啊等等，也就是让你家人呢和家族的人都看见你们基督徒的好行为，然后呢他一定就将荣耀归给神了。另外呢也建议呢，遇到家族其他的需要凑钱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和信仰并不冲突的修桥补路啊，赞助孩子上学这个方面呢，你的家呢不妨多出一份，
义不容辞。
对，这样大家就无话好说了嘛，我在这边少，我在那边多，大家都平均的。这样呢我想想一些办法是会能够解决的比较完美。另外呢，母亲病重的那位弟兄啊，
弟兄对
啊，愿神呢怜悯医治你的母亲，我希望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他，加倍的尽孝哈，显出基督徒的孝行来。别人说你不孝，但是他看见你的孝顺的行为呢，他们的嘴也就不能够这样说了。有一些人呢，他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呢不知道孝顺，甚至呢对老人恶言恶行的，当老人去世的时候呢就张罗做这做那哈，其实那是才是最大的不孝呢。
所以其实说到呢基督徒可以尽孝，基督徒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前人的那种的敬意，在家族的事情当中呢也有自己的那个的参与，不过当然就需要更多的智慧了。
是，
首先懂得分辨哪些合宜哪些不合宜，
是，
而面对一些的压力或者意见的时候呢，自己懂得怎样自处，也能够在其他的方面呢去更尽力的弥补，
是，
多做一些的事情，
是，
以证明自己呢其实不是大家心中所那种的误会误解，不是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好像故意破坏祖宗的一些的规矩啊一些的传统的孝道啊等等这些的事情。但对于弟兄姊妹面对这种的压力哈，真的是很具体的压力，孙老师有什么开解的方法，或者从中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原则可以去作为参考呢？
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想一些办法呀转化呀，但是有一些压力呢我们是不能够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我们就要去面对了。 需要去承担了。我知道有的时候大家的这种苦境哈，我没有在其中呢，可能说话比较轻松自在。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都有他的十字架要背哈。一方面呢，我们要仰望神的怜悯，神给我们开出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按着神的话呢去持守。所以你看到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一直要求那个年轻的性格有些软弱的提摩太，常常用一个词，就是你要守住了，你要守住了。因为这个里面呢，保罗说凡是敬虔的人呢，一定要遇到苦难，所以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能从圣经当中完全能够了解到，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能够活出来，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操练，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但在很多传统的事情上，特别是这个好像是祭祖啊，或者参加亲人的丧礼，这些丧礼呢是不按这个基督教的仪式，甚至乎基本上里头有一些迷信的风俗，而要求呢当中的基督徒也一块去参与。如果这个压力真的是很大的，那到底基督徒在这个的时刻处境当中呢，是妥协还是坚持？妥协好像自己呢放弃了某些的信仰的原则，但所谓的坚持又好像呢可能意味着我跟这个家庭的关系就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完全破裂了。那我应该在这个衡量的过程当中，我是比较偏向哪一方面来做一个选择呢？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的原则，那是我们要持守的。另外呢，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得罪神呢还是要得罪人呢，顺从神还是顺服人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衡量的。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仰呢一定和这个世界呢是有冲突的，而这个敬虔呢一定是会需要受到压力的，那也是苦难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在这个世上很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啊，那就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放了多大的这个信心在里面，你要凭着这个信心啊去面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代价是要付的，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能承担得了的。
如果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真的软弱了，那又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的软弱也是很真实的啊。保罗也曾经呼喊过，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软弱是就像刚才那位姊妹，她屈服了，跪拜了，那就是在神的面前要重新得力啊，重新恢复等候神的怜悯和恩典。其实软弱是正常，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形成一个支持他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承认他的软弱，但是帮助他，为他祷告，然后呢鼓励他能够重新的再得力站起来，在神的面前不要再踩上一万只脚了。
也有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啊，就是就着孙老师你的研究或者是认识，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呢把这些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的礼仪的参与看得那么重，甚至乎呢是如果你不参加的时候呢看成是对整个宗族的一种的背叛，以致构成了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的这个长辈他不看这样重，例如在香港，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已经比较开通了，就是同一个丧礼，他可能是民间传统的礼仪，但那个基督徒呢是有一个空间，家长或者是亲人呢会容许你不用鞠躬，不用叩头，你站在一旁的这个默哀就可以。在香港有时候可以有这样的空间，那基督徒就比较容易去表达，但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内地，就把相关的礼仪你是否一起去参与就看成了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的标准，不做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大逆不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心态思想产生的呢？
是这个是我们东方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东方的儒家文化呢是透过礼仪来凝聚这个群体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哈，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家族也好，它是透过礼仪呢来形成这个凝聚力的。你不参与它的礼仪呢，你就等于是游离在它的共同体之外，或者就是说拒绝再加入这个共同体，那当然是被视为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东方，像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呢，都有类似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很难再融到他原来的这个群体当中。日本的表现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在日本几乎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不能再做一个原来意义上的日本人，他从他的家族和他的原来的群体当中呢，就会被踢出来。 很孤单。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精神压力，就在于我们很难就是独立在群体之外还感觉到非常的舒适。我们必须归属在某一个群体当中。这个就要求我们基督徒的团体一定要有更强的凝聚力，才能弥补他原来的那个群体方面的一个缺失。所以日本的教会呢，不要看它不大，但是它的凝聚力很强，就是因为它已经从那里面被踢出来了，它只能归属在这个群体当中。
所以孙老师刚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啊，就是我们怎样建立凝固的彼此支持的一个的信仰的群体，
对，
让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外面的非信徒他们另一种群体的力量。
是，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的基督徒呢，一定要寻求其他肢体的支持，一同祷告，一同的这个在神的面前呢彼此连接。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呢是能够独立承担这些压力的。神也教导我们呢，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呢，要形成一个群体。
嗯，
这个教会的意义就在于此了，它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人。
嗯，
他们形成一个连接，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团体，靠着神呢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嗯，就像刚才我们分享过的几个的案例哈，如果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在经历或者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他身边已经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了解他的难处，或者给他鼓励，或者当他真的做得不好的地方之后，大家仍然愿意接纳他，鼓励他重新的起来的话呢，是否在传统当中经历那多的一种打击的那个的影响呢，就会相对的减低过来，也容易调整过来。
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就是形成一个群体跟那个地方群体进行对抗，最后成械斗了哈。中国很多我们是希望呢能为主做见证，能够有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鼓励呢教会呢能够想办法在你那个地方的文化当中呢怎么样转化这个地方的文化。其实这也是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盐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鬼神文化哈，就是偶像文化非常盛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这种真理带出来，让我们这个信仰的光呢照到这个地方的这种陋俗当中呢，来个转化他们。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所以说到我们要这个分辨什么是民间信仰，又怎样摆脱这些影响呢？我们所说的不单单是说到个人去分辨，个人去摆脱或者是脱离，当然个人要这样去面对，但真正能够最后成功的，或者是这个历程能够顺利的，往往呢我们说的是基督教信徒的一个群体这样去做。
没错，所以它是一种平衡。
嗯，
一方面呢就是持守信仰，另一方面呢也要尽量的能够使人和睦，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像我们以前提到的，一个是不能全盘的都是拒绝，一个呢也是不能全盘都是接受。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合乎中道呢？那就是靠教会里面一个群体的一个力量来去面对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够给弟兄姊妹呢更多的鼓励哈，特别面对这些的挑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自己个人的去面对。
是
力量呢真的比较薄弱哈。当然我们知道神会在这些事情与弟兄姊妹同在，
是，
但如果有其他肢体呢一同的去参与，一同的去陪伴的时候呢，那个的结果或者走过的路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是，
好，谢谢孙老师今天的分享，也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更多的回应或者是提出你有关方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可以彼此交流。谢谢孙老师。
谢谢李老师。
是 向上帝，我慈爱的主。救我，使我不知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求你怜恤转向我，怜悯至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心常默立仰天，向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
我向你。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
我向你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求你
你知道摩西的母亲是谁吗？哈拿又是谁的母亲？玛利亚又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五月九日星期一到五月十三日星期五，线上今天诚邀
周广亮牧师、林晨牧师、姚谦牧师、罗文辉老师、杨天成老师分享
圣经中的母亲。